今日的讲题是神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请许金根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初期教会呢，就通常第一句说话都是平安，因为他们每一次聚会都是没死，因为每一次都可能被罗马政府的逼迫。今天代表五旬节堂向弟兄姊妹、华基堂的弟兄姊妹问安。其实 很重要，因为今天香港我们很需要平安，是吗？很开心可以回来讲道，特别是一年的开始，也是下个礼拜是中国的新年，在两个新年中间跟大家去分享上帝的话语。这里首先跟大家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以前讲这些说话呢，我可能觉得都是噏得就噏，顺口开河的，因为这些好像很必然的事。但是今天对香港的弟兄姊妹来讲，我想有很深的体会。华基堂的弟兄姊妹，在过去一年里面，不知道你对香港所发生的事有什么感觉呢？我想都很深刻。不过我敢担保呢，你们的感觉呢，没有五旬节堂的弟兄姊妹那么深刻。相比五旬节堂，他们对出入平安、身體健康的體會會多很多，很深的感受。為什麼呢？去年在旺角的五旬節堂，因為交通或者種種的原因，我不敢擔保每個禮拜都有崇拜。感謝主，過去一年裡面我們崇拜未停過。不過崇拜之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喝茶没了，回不到家嘛，是不是？老人家很害怕，回不到家。除了出入平安之外，健康对五旬节堂的弟兄姊妹都很重要的。2013年我被差派去五旬节堂，我刚去的时候一看，我就怎样形容这间教会呢？我当时形容这间叫百老汇教会。百老汇教会呢，你不要以为这间教会讲道教很厉害，有对 band 在这里，有灯光 project 人跳舞，不是，这个不是这样。为什么我叫它百老汇的教会？因为当时我去到这间教会的后生的是五十几六十岁，中年的六十几七十岁，年纪大的是八十几九十岁，所以任何两个人加起来一定过一百岁，所以叫做百老汇。当时我们就聚会三十人，今天我们聚会都是三十人。不过呢，在三十人里面呢，就有些就去了老人院，有些就被上帝呼召了上去。现在我们三十人里面呢，有十不够十个啦，是三十岁留下的。所以呢，你不要再叫五旬节堂叫做百老汇教会了，我们都改名了，战区中十九楼的教会，几型啊。不过咁啊，因为咁嘅原因咧，翻到教会唔系必然嘅事嚟噶，因为你可能冇车翻嚟咯，或者翻咗嚟走唔到咯。所以咧，以前大家翻崇拜，即系我都觉得啊，唔紧要啦，你今日听唔到乜嘢，下个礼拜都会翻嚟。而家我悔改啦，我期望每一次崇拜咧，大家都可以有啲嘢拎得翻走。所以今天就未讲今天的经文，因为小先知书大家都很少读，所以都怕大家听不明白，还有我口才又不太好，所以我希望在未开始讲道之前，起码有一样你可以拎得走的，就是识背十二小先知书的名字。十二小先知书是什么名字呢？就是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尼加书、拿鸿书、哈巴谷书、西番亚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我们试试背了它，不过如果这样读，我想即背了一个钟头大家都未必背到的，所以就多谢华贵堂萧建辉传道去教了我怎样背，因为背这卷十二卷小先知书是有些技巧的，因为你想起个故事呢，你就会背到了。就是有一天 你阿媽叫你去街市買蝦，就買紅蝦。咁你去到街市就俾人摸咗蝦，咁嗱嗱臨攞咗啲蝦翻屋企，就翻屋企話俾阿媽聽，所以就叫做點解會咁嘅咧？好，專心崇拜。咁啊，背俾大家聽咯。何以摸我？俾人摸啊嘛，你做咩摸我啊？咁你阿媽叫你買紅蝦，所以拿嚟紅蝦。咁攞咗蝦之後好驚啊，所以翻屋企話俾阿媽聽，翻歸阿媽就咁解嘅啫。你阿媽叫你買蝦，買完蝦俾人摸咗下，嚇到即刻翻屋企，所以何以摸我？拿嚟紅蝦，翻歸阿媽。咁其實係講咩咧？就係何西阿書，就何啦、以啦、摸啦、我啦，咁即係。就咁啦，何以摸我？拿嚟紅蝦，翻歸阿媽。咁你就記得啦。何就係、是、哦何西亞，以就約以，摸就阿摩斯書，哦就俄巴底亞書，拿就約拿書，尼就尼加書，紅就拿紅書，蝦就哈巴谷書，翻就係西番亞書，該就哈該書，亞就撒加利亞書，馬就馬拉基書。咁簡單嘅啫，你噏得出。呢十二個名，何以摸我？拿嚟紅蝦，翻蓋阿媽。不過小心啲，特別係馬拉基書，唔好讀咗馬拉雞書嚇、啊。即係記得，唔好搞錯。嗱、啊，你背咗十二個字，何以摸我？拿嚟紅蝦，翻蓋阿媽。咁你就背到十二小先知書個名噶啦，同埋個次序都背埋。我話俾你聽啦，即係我相信唔係好多人睇過十二小先知書嘅啫。問心啊，你有冇睇過啊？十二小先知名字你都記唔到啦。今日何以摸我？拿嚟紅蝦，翻歸阿媽就翻屋企，同你啲小朋友，同你阿爸阿媽講，我識背十二小先知書，同你翻嚟一齊大嘅弟兄姊妹叻過好多好多人噶啦。嗱，我期望大家咧可以背到呢十二小先知書嘅名字，起碼今日崇拜乜都未有，你都攞到呢樣嘢，好嘛？我哋試下背咯。何以摸我？拿嚟紅蝦。翻該阿媽就咁簡單嘅啫。阿媽叫你去買蝦，就俾人摸咗下，翻屋企話俾阿媽聽，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今日咧第一個目的已經達到噶啦。咁崇拜，起碼大家都可以拿到一樣嘢，背到十二小先書嘅名。感謝主，起碼第一樣嘢做到。第二樣嘢咧，我哋真係睇下哈該書今日講乜嘢，我一齊祈禱好唔好啊？慈悲仁愛天父，你多謝你，讚美你，多謝你賜下寶貴嘅話語教導我哋。上帝求你賜恩俾我哋，讓我哋可以照住你嘅話語活出你嘅旨意，亦都喺我哋活出你嘅旨意嘅時候咧，經歷你大大嘅恩典。多謝你垂聽我哋禱告，我哋咁禱告奉我哋主耶穌得勝名祈求。啱。正如頭先所講啦，十二小先知書除咗呢個吞拿魚事件嘅約拿書，大家會聽得多之外，其他嘅小先知書相對嚟講咧，都比較少人知道嘅。所以今日咧，可能要花多少少時間講下啲背景，明白十二小先知書究竟講乜。咁如果你熟嘅，就請你忍耐一下。好，中文聖經嚟講，十二小先知書就係十二卷書。不過在猶太人的聖經裏面來說，十二小先知書是一卷書，所以每一卷書和每一卷書是很有關係，連連相扣的。所以在十二小先知裏面說的是很有關係。十二小先知裏面頭九卷是說秘掳之前的事，而後三卷是說秘掳之後的事。在這裡說的是什麼叫做秘掳，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秘掳呢？咁啊，今日會講講秘掳係咩事情？就算冇翻過教會嘅人，或者你可能第一次翻教會，或多或少你都聽過以色列人有一個皇帝叫做大衛王。佢係咪好大食我唔知，但係佢就係叫大衛王。咁佢有個仔就叫做所羅門王。所羅門王咧就好聰明嘅，聖經記載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聰明嘅事件就係分別兩個女人話有個 BB， 跟住一刀劈開一半啊，跟住真個媽咪梗係話唔好啦，係咪？咁所羅門王就分別到邊個係佢真媽咪啦。好啦，呢兩個皇帝都係以色列聯合王國嘅皇帝。之後所羅門王死咗啦，呢個國家就分裂啦。北方十個支派組成一個國家，就叫做以色列。 南方兩個支派成為另外一個國家，就是所羅門的兒子統領的猶大國。那很明顯，即是分裂的國家當然一開始就 bling bling 打到不得了啦。但是因為他們同文同種，有很多歷史的原因，讓他們真的有時真的遇到外敵的時候，就一起去聯手外敵，對付外敵。所以這個國家很有趣的，在歷史裏面他們就有時friend的打band，即是拍膊頭的，甚至他們是有些聯婚的，這個皇帝的女兒嫁給他的兒子，諸如此類，這樣是用政治的婚姻。但有時呢就打到你死我活的，這兩個國家就不斷是這樣。經過一段時間，這個世界歷史裏面第一個超級強國亞述出現了。亞述出現了就滅了以色列，滅了以色列之後大約120年左右，另一個新興的帝國巴比倫興起了。這個帝國滅了亞述，滅完亞述之後滅了猶大，從此以色列人沒有一個自己的國家，即以前分裂了兩個都好，都是以色列人統治，無論是北國的以色列、南國的猶大，現在兩個都沒有了。巴比倫滅了猶大國的時候，他通常對付戰敗的國家，他有一個做法的，他就將一些所謂的皇室、貴胄、知識分子、一些才俊納了回去，回到巴比倫島栽培他們，好好服侍巴比倫這個帝國，讓他們不要作反。那些窮人、低下階層那怎麼辦？就留在原地上咯。出名的秘掳的人有哪些人呢？大家一定認識，起碼但以利和他的朋友，是不是做過宰相，這些人很出名。好了，那些窮人就留在那裡。除了這班人之外，還有什麼呢？還有一些外來的外邦人。這些人留在那裡，幾十年後結婚生子，生的下一代，那些就是以後新約聖經經常提的撒瑪利亞人。那段時間，波斯一個新的帝國崛起了，滅了巴比倫。波斯王和巴比倫王很不同，波斯王採取一個比較懷柔的政策，頒令全國說誰個你要想回鄉下就回鄉下，自己回去。除了歷史有記載，聖經裏面也有記載，包括在歷代志下最後的一卷和以斯拉記第一章。以下聖經下來就是沒有 PowerPoint 的，你想打開聖經就打開聖經，不過就我都會講給大家聽。以斯拉記第一章這樣說，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要應驗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就激動了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召全國。波斯王這樣說，古列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經將天下萬國賜了給我了，又吩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聖殿，你們中間的凡是屬他的子民都可以回去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凡靜落的人無論是寄居在哪裡，那地的人都用金銀財物牲畜幫助他，亦都要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獻上禮物。哇，聽到都很開心。於是呢，猶大和便雅悯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就一切被神激動心的人呢，就上回去耶路撒冷為神起殿。他們四圍的人就拿著金器銀器很多東西回去啦，就是這些當時哈該書之前一些小小的背景。所以呢，你會發現呢，哈該書和前的九卷書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那九卷的小先知書呢都是鬧的，鬧緊呢啲當時社會嘅不公平、不公義，叫人悔改。佢講嘅不單止係南國正統大衛後裔嘅猶太國嘅人，亦都有北國以色列嘅人，甚至係外邦人。有冇㗎？有，記唔記得約拿書啊？約拿去邊度啊？亞述咯，唔係以色列人㗎，先知係被差派去亞述㗎。所以 前嗰九卷係一啲嘅責備，但係哈該書咧就唔係啦，因為已經被掳啦，佢哋要翻翻去啦。佢講緊被掳之後嘅事，而家呢班人翻嚟啦，所以佢哋用嘅時間係點樣嘅咧？係用咗外邦人嘅年號噶。我哋睇今日嘅經文，哈該書第一章一節，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華嘅話藉住先知哈該向猶大省長撒拉帖嘅兒子所羅巴伯。同約瑟太的兒子大仔舒約書亞講，嗱開始啲人名你會熟翻啦。頭先以斯拉記有所羅巴伯，約書亞，佢講咩咧？一章二節，耶和華咁樣講嘅，呢啲百姓話咧，起聖殿嘅時候尚未來到。咦？唔係喎，頭先我哋讀以斯拉記唔係咁講嘅喎，個皇帝就話下令直頭要起聖殿，天下萬國萬民都要去幫手去起聖殿，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應該係咁。應該起聖殿係國家嘅政策，起聖殿毫無難處，應該易事作。點解哈該書一章二節咁講？啲人話：，唉、哎，起耶和華聖殿未係時候啊，即係唔啱 timing 啊？點解會咁嘅咧？明明係國家支持，點解啲以色列人咁嘅咧？咁我哋要睇多少少嘅經文，究竟古列王之後發生咗咩事？喺以斯拉記二章六十四節，佢記載咗當時翻去咧有42,360名嘅人嘅，即係大約唔夠50,000啦。咁佢哋翻到去咧，哇！喺七月嘅時候咧，三章一節記載，以斯拉記三章一節，以色列人就住喺各城，佢哋如同一人聚集喺耶路撒冷。在第三章四節記載他們，他們又照律法書上的守住棚節，按數照例獻每日當獻的燔祭。四章八節，哇，真的很精彩，他們一起回來又去守節。四章八節記載什麼呢？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在根基那裡，第二年二月，撒拉帖的兒子所羅巴伯、約撒達兒子約書亞和其餘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一切被掳歸回耶路撒冷的人，都興工建造，又派利未人從20歲以上建造管理耶和華殿的工作，一切安好正常，非常好，應該很順利啊。但是如果你再看以斯拉記去到第四章一至七節怎樣說呢？有大和便雅敏的敵人聽說被掳歸回的人耶和華以色列神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说：喂，给我一起去建造啊，因为我们都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的。自从亚述王以撒哈特顿带我们上来之前，我们常常去拜神的，拜什么神就不知道。但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和你们没关系，我们为自己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圣殿，是照波斯王古列的吩咐，从波斯王古列期间直到现在波斯王大利乌王登基的时候，那班人都反对以色列人，因为他不肯给他参与，结果他们就贿赂谋士，败坏以色列人起圣殿的计划。甚至在哈徐鲁王的时候，他们上告到去哈徐鲁王，告诉他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居民是作反，皇帝听到那怎么办呢？四章廿一節，王就落咗命令，而家你哋要出告示，话俾呢班人听，停工，唔可以起造，等我降旨，落咗 order 噶啦，再起系乜嘢啊？犯法噶啦，等于而家港独噶啦，大佬，嗰阵时又叫游独啦，系咪？你班人想独立啊？我話唔准起，你起冇旨意，你真係去起嘅時候就係犯法噶啦。不過我想大家去諗一個問題：犯法等唔等於犯罪？犯法等唔等於犯罪？犯罪等唔等於犯法？犯罪等唔等於犯法？1997年之前，未回歸之前，香港基督徒對犯法犯罪唔會有太多嘅想法嘅，因為基本上我哋覺得犯法嘅事，基督徒都覺得係犯罪噶啦，因為犯法嘅事都係唔好嘅。但係回歸後咧， 犯法是否等于犯罪这个想法呢，在不少基督徒有很多个想法，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对他很大的冲击。年轻的基督徒对犯法和犯罪是否等于他们有很大的冲击。不过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觉得犯法就等于犯罪的话，或者犯罪就等于犯法的话，我们想一想以下的情况。你乱过马路犯法，犯不犯罪的？行乞是犯法的，你做乞衣是犯法的，不过犯不犯罪的呢？相反，包二奶吸毒都不犯法的，藏毒混毒就犯法，吸毒是不犯法的。包二奶是不犯法的，城中有个名人四个老婆，他生日吃四次饭的，大家引以为傲的，新闻社报的，但他不犯法的。但他是不是在上帝眼中是犯罪呢？犯法是否等于犯罪呢？在基督徒来说，犯罪就是犯了上帝定下的标准，全世界一样的了，没分别的，无论哪里都没分别。但是犯法呢，因为世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等不同的因素，所以是犯法的事是到到地方都不同的。举一个例，大家会很明白，同性恋在某些地方是犯法的，但是这些地方是不犯法的。信耶稣在香港是不犯法的，在其他地方你信耶稣是犯法的。犯法是否等于犯罪？犯罪是否等于犯法？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不会坚持犯法去建造上帝叫你起的圣殿呢？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不会坚持你去犯法去起上帝叫你起造的圣殿呢？今天我说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汤牧师是罪人，林郑月娥是罪人，我们个个都需要耶稣基督，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的，香港没问题的。不过我认识一位，我知道一位牧师，因为宣讲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就是我国家领导人都需要的时候，他被有关当局押了一年，一年后审判，判了他是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了九年。在这个国家作为基督徒，你够不够胆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都是罪人，每一个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个国家里面，你够不够胆说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国家领导人，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除了他们不起圣殿是因为违反了当时的律法之外，还有一件事有仇敌，就是那些撒玛利亚人。当你一心为主工作的时候，有一帮人反对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以和为贵，放低主给你的命令，去跟你的仇敌妥协呢？神是爱，绝对没错。不过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爱，没有公义，没有真理，没有审判，这个世界会变到怎样？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爱，没有公义、真理、审判，这个世界会很恐怖。当然相反，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公义、真理、审判，没有爱，这个世界很残忍，很冷酷，很无情，很辛苦的。跟随基督的人，因为神就是爱，神有公义怜悯，但是神也有审判。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有爱人的心，要的。我们都有智慧，知道什么叫公平、公义，明白什么叫审判。 这两者平衡要平衡得很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弟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邻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仇敌呢？除了刚才那两样东西，没有旨意，皇帝禁了犯法的，有很多跟你作对的人。第三样东西是没有钱，这些人说没有钱。一章三节，哈该书一章三节，那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以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去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其实初时回归那班人呢，即是我自己心底里面，我是敬佩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普通人。刚才都讲过，那班是什么的？本身是有社会地位的嘛。他被掳去做什么？是帮助国家的嘛。你想想，但以理做到首相的，大佬，不简单的。即所以那班人去到都不是太差的，不是二打六来的。这班被掳的人不是普通人来的。但是要回自己的乡下，他不是搭飞机，不是搭坐高铁。啊，那时候没有的，路途很遥远的，不知道路途凶险的。是怎样的？他们都愿意回来，所以他们回来的心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不过即 你想想，他回来很大代价的，因为差不多五十几六十年了。你如果间造屋五十几六十年都没人理，会怎样？烂了咯，想想到了，是不是很多蛇虫鼠蚁？没有烂到为什么？因为刚才讲了，有一班剩下的穷人和外邦人，他们住着，或者可能他的后代住着。你回去说这间屋我的，他说我住了几十年了，没有屋没有田啊。他们都愿意冒这个险啊。所以你觉得这班人，我都觉得是很好的，很好的了。不过为什么回了来十六年后起不到？因为皇帝的旨意没了，有一班人成日搞住你，仲有一樣嘢，佢哋好窮，佢哋冇錢。我有個朋友送咗一句説話：呢個世界最危險就係窮。但係咪真係咁咧嚇？係咪真係咁差咧？其實聖經跟住五至十一節唔係咁講嘅。其實佢哋本來係好好嘅，但係因為好專注咗喺自己嘅房屋裏邊。成日掛住自己，所以上帝用好多個方法令到佢哋，即係中國人句説話比較俗啲嘅，越窮越見鬼。上帝冇要求我哋，當你間屋望到個冇天花板嘅時候，佢叫你起聖殿，冇。當班人起屋嘅時候住咗啦，但係佢哋唔起聖殿，因為佢好著緊張自己間屋啊。好將自己間屋，所以一章九節點啊？你哋各人卻顧自己嘅房屋，呢個係萬軍之耶和華所説嘅，因為佢哋好緊張自己嘅嘢。今日我哋係咪咁咧？作為學生嘅，好緊張自己嘅學業，冇錯噶，啱噶，不過唔好將上帝擺埋一邊。做緊嘢嘅，好努力自己嘅工作。冇錯噶，啱噶。不過唔好將上帝擺埋一邊。你諗住結婚生仔，冇錯噶，開心事嚟噶，啱噶。不過唔好將上帝擺埋一邊。年紀大退休啦，啊，我要計劃我退休生活啦，啱噶，冇錯噶。不過唔好將上帝擺埋一邊。有人好多時都講啊，我都會服侍上帝，不過等我搞掂曬所有嘢先啦。即係幾時咧？退休咯。生活安定，我就去上帝報道，服侍上帝。不過我擔心你的報道，不知道上帝用什麼形式等你報道呢？如果上帝用他的方法令你報道，你去見上帝的面，你就什麼都不用做了。當然，那班人就怎樣呢？面對他們的困苦，是因為很專注自己的事。今天我們面對很多難處，會不會都是我們很專注我們的事呢？以致到我們將上帝放在一邊。 哈該書一章十二到十五節經文，剛才大家讀過，我不再讀了。那班人很聽話，即是悔改，結果他們排除萬難，跟著就回應了先知哈該的說話。其他經文我都不讀，但我想讓大家知道，很簡單而已。四年後，聖殿起好了，好，事件完畢，皆大歡喜，收工。不過，我想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神要當時以色列人起聖殿呢？我想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上帝堅持以色列人起聖殿呢？聖殿對上帝十分重要，你會不會覺得聖殿對上帝來說是很重要，所以上帝很堅持以色列人起聖殿？如果你想是的呢，我覺得就不是咯。上帝，你對上帝來說聖殿不重要，為什麼呀？天是我的寶座，地是我的腳凳，你的聖殿可以穩得住上帝嗎？你覺得個聖殿可以穩得住上帝嗎？聖殿如果真是這麼重要，我們全能的上帝又這麼有能力，有誰可以拆毀聖殿呢？如果上帝覺得聖殿很重要，有誰人可以拆毀聖殿呢？沒有一個得，所以聖殿對上帝來說不重要。那為什麼上帝仍然很堅持不厭其煩讓以色列人去建聖殿呢？問過個姊妹，哦，可能有個女仔或者個太太要考驗下老公你有幾愛我，你粒鑽戒幾多卡，越大卡你就越愛我，上帝會不會看看我的聖殿是否越宏偉，你就越愛我們呢？會不會是這樣呢？我不太知道，待會你問上帝吧。有這樣可能的。我自己覺得呢，聖殿對上帝真的不重要。聖殿為何上帝要以色列人去起？原因是聖殿對以色列人來說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因為聖殿就是以色列人的 icon， 是他的圖騰，是他的象徵。你記得所羅門王獻聖殿的時候，上帝怎麼跟他說？如果你這班人在這個殿裡面去祈禱，回心轉意，我就會再落回來當中。聖殿是神和人的象徵，聖殿建立是因為你班人聽上帝的說話，上帝在當中，所以聖殿建立。當你班人犯罪不肯悔改的時候，上帝就離開這個殿，所以這個殿就可以被人拆掉去咯。聖殿是以色列人的象徵，當聖殿在的時候，以色列人知道神在當中，神與我同在。這個聖殿，所以上帝不是為自己去起聖殿，是堅持起聖殿，是讓以色列人知道我與你同在。所以哈該書一章十三節，耶和華說：我與你們同在。這個就是為何要起聖殿。有一個國家不知道為何很喜歡拆十字架，我又不太明白，我初時不太明白，那個國家的人是傻的，用頭頂著警棍剝穿了被人剝，我都覺得傻的。耶穌怎麼說？我們敬拜神是用心靈誠實的，為什麼我的聖殿要個十字架呢？但是當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我明白了，我明白為何他們頂著都要個十字架在這裡，因為這個是他們的 icon 來的，這個是他們的圖騰來的。你想想，如果我們的教會裡面左邊有一個領導人，右邊有一個林鄭月娥，有一個鄧炳強，你會覺得怎樣？ 个图腾嚟噶，呢个系佢哋 icon 嚟噶。我开始明白点解佢哋咁辛苦坚持教会要有十字架。如果你去到呢个国家旅行，你揾间教会，你会睇，咦，望一望边有十字架咯，系咪啊？最近我有个弟兄，佢话俾我听，佢个女喺欧洲用个 Google 抄教会，揾到啦，一望，咦，酒吧嚟嘅，酒吧样嚟嘅，系咪教会嚟嘅咧？因为点解冇十字架，冇教会嘅任何都唔似。因為當地教會冇錢，禮拜日租咗個酒吧嚟做十字做教會，圖騰嚟噶。你去到你都敢唔敢入咧嚇？呢個係咪教會嚟嘅咧？所以對嗰個國家人嚟講，十字架就係你 icon。華基堂擴堂啦。好像大家叫捐款一樣，歡樂滿東華。我想香港的教會呢，即不需要用十字架做它的 icon 的。華基堂的 icon 是什麼呢？小心點讀啊，因為我怕我讀錯。不是兩條腿走路，是兩條腿走路。一個就是講福音，另一個做社會服務。其實很多年都是這樣的。我可能我領受過恩典，不過我就唔好印象深刻啦。如果年紀大嘅，你就會知道初時教會嚟香港就係派牛奶、派奶粉，即係好多嘢派噶嘛，係咪？當時不嬲做開嘅社會服務，華基堂就係做緊社會服務，讓人除咗見到有教會之外，俾我哋班基督徒喺度聚會之外，我哋都服務緊我哋附近嘅街坊，讓人去感受到耶穌基督嘅愛。講緊基督教嘅愛，兩條腿走路，呢個係華基堂嘅 icon。作為基督徒嘅你，有咩係你嘅 icon？ 你有咩係 icon？ 你覺得基督徒嘅 icon 係乜嘢？上帝想你嘅旨意係做乜？咪幫助有需要嘅人咯，係咪？有些人需要我講道，我就去咯，我又不收錢，我去咪得咯。有些人需要去帶敬拜，他哋咪去做敬拜咯，有乜問題啊？又唔係收錢嘅，有需要嘅地方我咪去幫咯。有人需要聚會，我咪去咯，就係咁簡單嘅啫。九七前的基督徒的信仰都是很廉价的。什么叫廉价的信仰呢？廉价就是说魔法式的祈祷。祷告完得医治，保佑我仔入到小学，保佑我仔入到大学，保佑我仔娶到个好老婆。这些祈祷应允了就感谢主。传平安的福音，讲饶恕的道理，讲信服的责任。OK 的，不過聖經裏面的咒詛詩有的，基督教對公義的追求，對真相的堅持。九七後和諧了，九七前我們很追求一個很安逸的基督教，成為我們很安全的信仰。这个是我们九七前，九七前可以这样的。不过今天我们挑战的教会呢，今天教会面对的挑战呢，或者今天基督徒香港基督徒遇到的挑战，并不是迫害，是我们对信仰的诠释。信仰和社会的联系很弱，弱到个地步呢，如果在港台讲一些关于社会的问题的题材，有些弟兄姊妹会顶不顺的，跟着会投诉，跟着有个牧者就被投诉被禁声，跟着就被人召费。其实十二小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就是在巨大黑暗里面，他们去质问这个社会的问题， 質問呢個不公平、不公義、執政掌權嘅點解你咁樣做？今日耶穌基督顛覆嘅教訓都被和諧咗，都和理非咗，信息冇咗咯。我哋好中意聽好舒服嘅道理啊！其他嘢我哋都唔想理。教會其實係應該憎恨邪惡嘅教會噶嘛，真係好憎恨邪惡噶嘛。教會應該係咁嘅。面對不公平、不公義，一個一個嘅謊言，教會今日點樣做咧？基督徒應該點做咧？我哋諗下耶穌啊，耶穌嘅思想、行動。當時正正就是衝擊緊腐敗腐敗嘅建制，當時嘅法利賽人民事，佢哋做緊嘅不公平嘅事，記唔記得耶穌潔淨聖殿啊？損害緊好多人嘅利益嘅，過去半年。社會的問題，教會怎樣回應呢？如果我們的信仰仍然是講緊，單單講緊，我不是不講，如果只是單單講要信服執政掌權，追求和平，那我們的信仰太單純，我們限制了我們信仰的真實性、應用性。過去一年，或者過去半年，俾教會或者信徒好好諗諗，究竟福音係乜嘢？我哋嘅信仰可唔可以迫切回應上會嘅社會嘅需要？信徒對社會嘅責任，我哋要重新思考神嘅旨意，神喺我哋心上嘅心意係乜嘢？